爱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接下来有请嘉宾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啊，现在是冬天了，然后又马上要过节了，想请您给大家聊一聊今天一个是冬季常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有些人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啊，发生中风之类的。再有一个 topic， 我想就是节日啊，大家怎么样在饮食上有没有需要注意或者是保养的地方，也想您请您给大家提醒一下好吗？
嗯，可以啊。
好，咱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哦。对，就为什么人们容易在冬季里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出现呢？
这样的，我们身体啊，其实都是在所有的一切反应，对于冷的反应啊，对于热的反应，其实都是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最好的状况。例如在冷天的时候，我们的周边血管就会收缩，周边血管一收缩了的话，就是让你的身体的热不要随便的从外面跑出去，然后呢，把热呢留在身体里头。可是这一收缩的时候呢，往往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身体里头比较大的血管里头就积了比较多一点的血，那这样它要循环要动的话呢，就比较笨重一点了，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必须要用比较强力的啊，比较强的心脏的力量，来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去，甚至于连周边他也想送出去啊。所以这个时候心脏就要用比较大的力量，这个时候就造成了心脏的压力大。这个压力就是什么呢？我们量起来就叫血压。于是呢，血压一高起来了，谁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有比较脆弱的血管的话，那可能就会发生问题，是这个意思。
哦，就是心脏负荷大了，他努力的工作，
心脏负荷大，而且努力工作还不算，他还把血液用力往上面去送，送到出去。假如说你的血管都是像小孩一样那么这就是柔软呐、有弹性啊，那都没问题。可是呢，年纪比较大了的时候，因为习惯的问题呀，他的这个血管就有可能某些地方比较脆弱。那就有可能把那个脆弱的地方给崩破了，那这个时候就称之为中风，在脑里面就叫脑中风，在哪个地方就叫哪个中风，就这样子。
这可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那胡医师，
那当然，
是不是说我要注意保暖，那血管就不用那么样的去收缩，就不会产生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这就是 the point 啊，你抓到了这个 point， 这就是什么？你要让你保暖的话呢，你周边血管就不必那样子的收缩嘛，就不会把周边血管收缩到过度的厉害，因此呢，不会把血液都送到这个里头的比较大的血管里头，这样子的话压力就小一点啊，分散的压力。这个时候呢，血压就不会往上飙。其实这个往上飙，它是在救我们人这个人体的。可是呢，我们有的人一量到血压高，哎，医生啊，帮我开一个降血压药吧。好，一降血压，那个血压不够了，它更危险了。
嗯，胡医师，现在就是在西医的领域，有没有一种检查方式啊？人的血管究竟你有老化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局部？有没有个别地方有堵塞，这些能够一目了然的呢？
到我不敢讲说一目了然，但至少的我们知道胆固醇是造成血管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嘛。你胆固醇越高，就越容易造成这个血管硬化。那有一些胆固醇呢，我们被称之为高密度胆固醇，有一些叫做低密度胆固醇，是不是？有人就认为说是低密度胆固醇是比较危险的，就讲这个东西嘛。
OK， 那所以你要监测到这个指标低密度胆固醇，或者是它俩的比例要不对了，所以你要 要调整你的胆固醇吗？还是怎么办呢？
这个哈，现在的医生就使用一些个药物，例如 statins 啊，就可以把这个胆固醇给降一点下来。但是降这个东西降下来以后呢，它也因为胆固醇不是说只有在血管里头有啊，在我们的肌肉，在我们的所有的细胞里头都有这个胆固醇。那这些东西呢，都不是坏东西啊，它是在那里就是制造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因此呢，我们假如说用这个 statins 这种降胆固醇的药，它并不是只有管血管里头的胆固醇，而是把所有细胞里头的胆固醇都给你降低了的时候，那也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预期的问题。
哦，那这又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哈？胡医师，我们稍等一下，先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太太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王太太好，请讲您的问题。
好，你们好。我的那个平时那个饮食也比较清淡，我也不吃那辛辣的，也不吃油腻的。但是我吃完了饭，等着消化了以后呢，好像消化了食物它就产生热量，它热量就往上走。往上走呢，就可能比较功利，就牙疼，就容易上火。你说这是哪个经络不通，或者哪个器官问题吗？
这样子哈，你讲的这个大概就是说嘴巴牙疼啊，或者是嘴巴里头有什么，或者会起泡或者什么的。那这个呢，虽然说你不吃热的，但是呢，热量这东西是我们吃的任何的食物都是在变成热能，变成热量啊。当然也有变成其他的东西，但是热量、热能是第一个出现的。例如我们吃的饭，那这个淀粉呢？淀粉将来被消化成为消化成为这个葡萄糖。一个葡萄糖分子可以产生38个 ATP。这都是热量，这都是能量。所以呢，这个能量假如说你的身体因为出现了某些对能量的这个运用比较不好的时候，就产生所谓的火气。而这个火气呢，在胃上面的火气，就脾胃上的火气比较容易发生，所以呢就在嘴巴呀、牙齿啊这个地方就发生了疼痛，或者肿，或者是出血等等，这些都叫做胃火、脾火。所以呢，这个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脾胃火给降下来就行了。
那我呢是就可以经常吃一点那个滋补地黄丸，要吃了就觉得好一些，不吃就不行。他为什么那个我吃的也不是很多，他为什么不能够很快的散出去？我就怀疑是不是有经络不通。你说还是脾胃的火是吗？
是体内的火。那你讲这个我刚刚讲的是脾胃火啊，脾火、胃火。那你刚刚吃的滋补地刚才你吃的滋补地黄丸呢，那个是泻肾火的，所以呢你泻的火不对，那只是把肾火给去掉了，那脾胃火还是没拿掉，因此呢它还是一样的在那里发脾胃火，因此呢还是牙疼啊，还是这样子。
那什么东西泻那个脾胃火呀？
你去找啊，有一个你也可以还是请教你的医生啊。我跟你讲几个药可以去脾胃火，一个叫做泻黄散。泻就是这个腹泻啊，泻肚子那个泻啊，泻黄，黄就是这个黄白青，青赤黄白黑的那个黄，泻黄散，或者是甘露饮，你听过这个什么像是观音片洒甘露饮，甘露这个就这两个字，甘露啊，甘露饮，饮就是喝水的意思，那个饮啊。泻黄散或甘露饮都可以泻脾胃火。你因为年纪大的话，你就使用甘露饮好了。假如年纪轻，可以用泻黄散，你试试看吧。
哦， 甘露饮或者是蟹黄散。
哎，是的。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胡医师接着这位听众的话题啊，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像这位听众说，他吃的其实也蛮清淡的，也不敢吃辛辣的。其实很多人啊，他受一些过去的一些营养界的一些影响吧，甚至连油都非常的少吃。那您觉得，适量的摄入油，或者是吃入什么样的油，对人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可不可以也讲一讲？
油呢就是这样子哈，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人家在新闻啊、在广告啊等等都会说，告诉你说什么油最好呢？那当然就是什么
橄榄油。
什么鱼油啦，还有什么这个 omega three、omega nine、omega 这一类的这种所谓的洛梨油啊，还有就是比较好的这种橄榄油啊，例如说所谓初榨橄榄油啊，那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油，大概说起来也对啊。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说是每个人都吃到那种油啊，所以呢，我们的医生或营养师常常就会告诉你说，哎呀，你那个什么油不好啊，那个什么油不好啊，就跟你讲一些油不好，但是没有一个积极的跟你讲说哪个油好，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他说什么？大豆油不好了，葵花油不好了，或什么这样子，其实这些都是问题啊。于是有的人呢就走极端了，就根本不吃油，那也不对。油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在过去哈五六十年前，我记得我在读生物化学的时候啊，老师曾经说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叫做vitamin F 好了。F 就是 fat，就是油的意思啊，它就叫它 vitamin F 了，这样子叫。那么油啊，其实它在身体里头有很多的作用，在生理学上面的知识，我们认为油可以进到十二指肠的时候，会刺激胆囊的收缩，刺激胆囊收缩会把胆囊里头的胆汁挤出来。因为胆汁啊，它的作用就是来乳化那个油，以至于让我们的胰脏里头所分泌的脂肪的酵素呢，可以把那个油啊给分解，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为我们人体可以吸收的油脂类的东西了。可是这个你要是说不用这个油刺激胆收缩的话呢，那么胆囊一直不收缩，那么那个胆里头的胆汁啊，就会慢慢慢慢的被浓缩，以至于结成一块一块的东西，那个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胆结石这个东西。
哦，好的，讲到这儿，胡医师，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刚
哎，
才讲了哈，您说那个油啊，什么样的油比较好？那么我接下来再往前问一下，是不是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油对我们的血管会有一个好处，或者是什么样的油它的脂肪酸形式不太好，吃了可能会造成身体炎症啊，或者是血管堵塞，有这种说法吗？
有这样的说法哈，例如现在常常讲的叫做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就是在生物化学来讲的话，它是比较起来就是所谓的什么饱和了什么讲那些东西啊，大概意思就是说它的那个里头的那个键啊，就是化学键是比较来的，就是没有那种双键三键的那种比较单一键的这一种啊，比较单键多的那种脂肪酸就称之为这个称之为什么反式脂肪啊？就因为什么它在化学结构上的问题，这个我就不谈了。那这反式脂肪呢，它可能啊，就是现在的医生们所说的，它是造成所谓的 这个血管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因此呢，我们不要吃这种油。那可是这种油从哪来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萃取油的方法跟以前啊古时候的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小我们就是比较早期哈，我小的时候或者更早期的这些农民们呐、啊、人民呐、啊、都不会用到那种就是萃取的方式来取油，而是用压榨的榨取的方式取油。那现在还有一些油是用榨取的，例如比较高档的这种什么椰子油啦，比较高档的橄榄油啦等等，这些它就是用榨取的。榨取的油呢，它就是油的原成分被榨取出来了。可是那种有一种方法呢，是用一种挥发性油去通过这个挥发性油呢，把那个油里头的油脂把它给萃取出来，最后再把挥发性油给排，就是用高热把它给排除出去。那这样子得到的这个油呢，这个叫萃取式的油啊。那因为经过一次高热，萃取式的油呢，就有可能因为一些化学的变化而变成了所谓的反式脂肪。这个才是现在的人用油的一个最大的顾虑。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所以也建议听众朋友买油，你要买那种 cold press 哈，那种如果他没写 refined， 就是胡医师所说的萃取，对吧？
嗯，我不知道 refine 是不是萃取，但至少的萃取是用 chemical extraction 的方式。
嗯，好的，胡医师，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有问题啊，我们请接一下胡女士的电话。胡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唐毅你好，胡医师你好，有没有听到我讲话？
很清楚。
听到吗？
听到了，
很清楚。
胡医师啊，我两个星期之前呢就感冒了，感冒了就有咳嗽。那我现在好像刚刚开始的时候咳嗽那个黄痰，现在好很多了，但是还甚至觉得喉咙有点塞塞的，就有的那个白黏痰出来，而且现在就好像经常在擤鼻涕，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这样子好，感冒常常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比较寒或比较热，我们不知道啊，就是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那么你遇到例如说寒体质的人，他遇到寒风寒冷的状况的时候，他的身体必须花费一些能力去抵抗这个寒，热的人呢就要去抵抗那个热，这一抵抗呢，结果身体的免疫方面的能力呢就要被分走了。因此呢，对于病菌病毒什么东西，它就没力力就是去反应或者抵抗的能力呢要被减弱了，因此容易得感冒。那你说现在还喉咙那些地方还有点点疼的话呢，那么这个以中医的看法还是有点发炎的，或者说是称之为热的现象，因此呢要用抗热的方式去把它治好。抗热的方式呢，例如说板蓝根啊，或者是银花呀、连翘啊，这些药物都有办法把它给去掉。可是你还稍微有点点咳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是桑叶的桑啊，桑葚的桑，菊是菊花的菊，叫桑菊饮。假如说你是这个没有咳嗽，而只是喉咙有点疼呢，有一个方叫做银翘散。银翘散就是有菱花啦、连翘啦这些东西，它可以消这个炎或者解这个热。其实我们中医没有讲发炎这件事儿，我们是讲解热啊，把那个热给去掉，那自然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那胡医师有没有必要去分辨你是风寒的咳嗽还是风热的咳嗽？
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比较困难一点，那个一定要由医生来做判断啊。风热的一般来说它有鼻涕比较来的浓，比较黄，然后呢有比较怕风，或者说是 遇到风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不舒服那样子的感觉。那假如风寒的话呢，也是遇到风就不舒服，可是呢，他会觉得那个痰等等呢，就是比较来的清，水泡状的、白的之类的。大概我们自己可以这样子轻微的分，然后呢，再更深入的，那就要找医师来分辨了。
好的，刚才您说的那个叫桑茶饮，它的量，
桑菊饮，
它的量怎么把握呢？
这个也是医生的这个，就是用医生的经验啊，而你自己的话呢，可能要先以比较少量吃吃看有没有改善了，改善了就改善了，没改善还是找医生比较好。
好的，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张女士，接一下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好，对，你好，我想谢谢那个胡医师，他我上次请教过，他推荐二陈汤，我就喝了二陈汤。我的二陈汤里面是有半夏、橘红、茯苓、根炙甘草，还有生姜、乌梅。我呢就服了一个礼拜，我服了第二天我就感觉有改善，然后一个礼拜就是觉得越来越好。但是呢，我就是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痰，不像以前这么多。那我想问，是不是继续再去买这个二陈汤来喝呢？还是说它会自己就是慢慢变好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再去买这来喝的话，是喝多少天呢？就是说，所以我有疑问，所以就再问请教一下。
是这样子哈，二陈汤它是治痰的圣药。就是有刚才你讲的半夏、茯苓、橘皮，还有甘草啊，这四味药，然后呢还有生姜五味药，那加了一个乌梅，大概就是帮你生津，生津的，生津解渴，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二陈汤它可以化痰，可是呢，你要知道中医古时候的一个讲法，就是叫做大毒治病十去其六，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药都是毒，但是呢，大毒的话要治病只能治到60%，比较小一点无毒的最治到80%、90%。那么其他还有10%怎么办？都是靠自己的保养。也就吃喝拉撒睡，避风寒，还有心情的愉快，以及这个运动等等这些保养的方法，来让自己身体变好，不要一味的借用药来治病。当然，你现在还有一点点痰，那你还可以吃几天的啊，吃个3天5天的这个二陈汤。可是呢，吃到这里还有一点点，那就不要管它了。那个时候呢，就要靠吃喝拉撒睡、运动，以及避风寒等等这个方式来调整，让自己的身体达到最好的状态，不要说是一味的借用药来治病。
好的，好的，感谢您，感谢您。
好，谢谢。
好，胡医师，讲到咳嗽啊，或者是有痰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方子啊，我也在给家人在做这个汤，您来看看有没有道理。他讲的是用黑豆加上梨来煮水喝，那这个东西从您的角度看，您觉得会有效吗？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简单处方啊。我们平时自己在这个自己在家居的时候，又没有药的时候，尤其在美国，你要去买药，你还真的要跑好远好远啊，也不一定，对不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些东西都，这些小偏方都是可以用的。例如梨蒸冰糖，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化痰止咳嗽的药了。还有就是那个橘子，加一点冰糖去蒸一蒸也很好。那你刚才讲梨加黑豆。黑豆是干什么？黑豆是补肾的，所以让你呼吸能够吸入肾，也就是说让你呼吸能够很顺畅， 是这个意思，再加上梨呢，化痰，大概就这样的概念吧。
嗯，你讲到橘子，我也看到有小方子说把那个橘子啊，连皮要带肉一起扔到烤箱里面去烤，然后呢，烤熟了
加一点点盐巴在那个在里头。
哎，好，这个听起来又简单啊，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您试一下。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在线的嘉宾是著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今天请您谈的心脑血管问题哦，除了可能中风之外，还有一种问题，比如说可能突然心脏绞痛啊，冠心病发作了，那这种问题有没有提前的预防方法，或者是突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赶快啊点点穴，或者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起到
预防？预防很难哈，因为心绞痛、心梗塞这些，但是呢，真正的预防方法就是让血管不要软，不要硬化，而是软化的。然后呢，心脏呢，经常啊，就是说经常要保暖，那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一点。万一啊，现在有哎呀，一下子呼吸好像吸不到气儿啦，觉得心脏这个地方疼痛啦，好，这个呢，我们可以按一按几个穴道，可以立刻的先舒缓这个问题。例如吸不到气，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头都有讲过的一个穴叫阳溪穴，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穴道。阳溪穴一压下去啊，马上你的吸气就可以吸到横膈以下，用现代的一般的人讲法就是腹式呼吸啊，这样子一压到了阳溪穴，立刻就可以行腹式呼吸，也就是说这个吸到的气是最多的，然后呢对于心脏也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就是突然发生心脏这个地方的疼痛的话，有一个穴叫做内关穴，赶紧压下去就可以了。那阳溪穴在哪里呢？阳溪穴是在手指头啊，大拇指后头，在手腕上头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洞。这个洞呢，你压下去，你试试看深呼吸，就可以吸到很大的气，甚至于以前都只是胸式呼吸的人呢，那么在这压到了以后，很快就会发现到腹部也可以呼吸了，这叫腹式呼吸了啊。另外就是内关穴啊，内关穴是当你的手掌向着天花板的时候，在手掌跟手这个跟手臂交口，这个叫手腕。手腕上的横纹，从手腕上的横纹呢往上三个指头的长度的两个筋中间，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穴叫做内关穴。你压下去的时候，你感觉你的心脏的跳动、心脏的疼痛、心脏的所有这些也都很快的可以解决了。不但心脏这个部分的问题解决，还有平时假如说胃肠不好的，也可以压按这个穴道，可以让胃肠立刻里头在那里积着的食物也很快的可以消下去。那这个穴道，这两个穴道是可以推荐给您的。
好的，那胡医师再多问一下，有的很多人身上背着速效救心丸啊，这个药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吃好还是说尽量别吃？
什么样的药丸我听不懂。
在大陆会有一种叫做速效救心丸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药物的处方啊，我就很难说。不管是中文的处方，中药的处方或西药的处方，我们必须看到药处方啊，然后呢决定我自己的体质是不是适合比较重要。不是说那个药别人吃了好，我吃了也就好，这个绝对不要这样子啊！随便的吃药对身体并不好。假如说你对它有任何一点点的觉得想要用或者有疑虑， 还是拿去请教医生，也许医生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
好的，胡医师，我快速查了一下速效救心丸，它的成分是川穹冰片。
只有川穹跟冰片是吗？
它应该还有别的，但是主要的应该是这两种。
因为这个我们中医古时候的书里头谆谆告诫，就是讲川穹呢要小心。川穹啊，他说啊，多食啊或久食，那么这样子呢会血行过度吧，那样子呢可能还会发生大的问题。那么川穹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药，但是又被古书里头有提到过啊，他说血行过度了，然后呢反而不好了，这个要注意。那冰片呢主要是走窜的，像是你吃了川穹加冰片，可能就是说它可以使这个血液呢就使得这个川穹的这个行气的力量哈，它是血中的气药，所以呢称作行气，它可以把气呢行到头脑里头去，让头脑的血管立刻张开，心脏的血管立刻张开，它是这样子的作用。那只要这些血管能够张开的话，那么就不会发生危险的事情。可是这种东西我想大概不能够长期服用，而是要小心，就是偶一用之应该是还行，但是长期服用或服用大量的话通通都是有问题的。
谢谢胡医师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下王太太的电话。王太太，让您久等了，请讲您的问题。
啊，好，谢谢。我想问一下，那个黄连上清丸是清什么火的？还有杞菊地黄丸，它也清火吗？
好，这样子哈，这个黄连上清丸它是指胃火为主啊，它是假如说在嘴巴里头有破呀，或者生口疮啊。牙齿疼痛啊，这些都是胃火脾火啊，那以胃火为主，那么都可以大概都假如说以医生的这个想法的话是可以拿来治，但是呢还是在假如说你自己有任何疑虑还是去请教中医师。另外刚刚讲杞菊地黄丸呢，它是治肝肾火的眼睛上的问题啊，肝火肾火啊造成眼睛上的眼睛这个例如说眼睛呢会看不清楚啊，眼睛会有点发红啊等等，都可以使用杞菊地黄丸，是这样的概念。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答，那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啊。胡医师还有一点时间，咱们这周末就是圣诞节了，大家又少不了大吃大喝了，这过程当中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或建议吗？
本来圣诞节不是拿来大吃大喝的啊，圣诞节是为了纪念耶稣，纪念这个圣者呀，他的诞生的，应该不要大吃大喝才好。当然了，你已经要大吃大喝的话，那还是注意不要大吃大喝，小吃小喝，小小的吃一点，然后呢，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最冷的时候，你看那个圣诞老公公啊，穿得那么厚才能够去送东西。那我们呢也像圣诞老公公一样穿得厚厚的，然后呢很慈祥的为我们的晚辈好好的这个为他们做点事情，教导他们为什么我们要纪念这个圣诞节，这样子我想大概是最有意义的吧。
感谢胡医师的建议啊。假设说可能如果因为年长的话，脾胃啊对脂肪啊肉类这些食物消化能力没有那么强啊，或者是吃的多了，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吃点什么东西？
有一个叫做脾胃散啊，脾胃散这个是普通一般都可以买得到的处方哈，就是成药处方。那你再加上焦三仙，焦三仙是什么呢？你请药房帮你做，焦三仙就是山楂、神曲、麦芽这几个呢，加到脾胃散里头，就可以帮助胃肠里头的所有的这个不管吃进去的蛋白质啊、油脂类呀、啊，或者淀粉啦、啊、等等， 都能够帮助消化，利用这三鲜把它消化掉，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过一个比较平平顺顺的能够吃点东西的那样子的圣诞节。
好，
大家都圣诞平安，谢谢大家。
嗯，好，还有几分钟时间哦，胡医师再跟您讨要一个有没有冬季的一些方子啊，给大家进行心脑血管的一个保养的，比如说汤啊或者是什么食材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这个东西呢，其实啊，其实我们最普通的一般吃法就是最好的了。那我建议一个百合莲子大枣汤吧。百合30克，莲子30克，红枣9个，就这样子简简单单的，然后用1000毫升的水来煮一煮，你喝喝看，这也许啊，就是你只是放在电锅里头去煮也可以，就是平常的这个瓦斯炉上面去煮一煮也可以啊。这样子呢，可以使你第一个温暖，第二个安静心神，第三个补脾胃，大概有这样子的作用，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当然，你假如喜欢甜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冰糖，不喜欢吃甜的，刚才这样子的处方就已经行了。
哦，大概煮多长时间呢？
这个东西没有规定一定要煮多久，你大概煮个30分钟、40分钟都不要紧。
好的，那您说的这个方子是补脾胃哈？
它是有补脾胃、有安静心神的作用。
假如说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心脏它的工作能力没有那么强了，对心脏的营养也好，或者说对它的功能加强也好，有没有什么样中医的药材或者是什么样的方案能够帮忙的？
其实有一个药材叫做丹参啊，这个你听它是参，你就知道它有补的作用啊，跟人参啊，其他的什么不管吉林人参、东洋参或者西洋参等等都有关系的，那又叫做丹参啊。丹参就可以使得血管呢能够扩张，有这个作用。
好的，胡医师，我们现在还有热线啊，那我们来接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听众，请讲您的问题。
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请讲。
你好，我想问一下胡医师，就是如果在感冒咳嗽之后，基本上都好了，但是还遗留一点干咳这样的，那这种情况用哪些药比较好？比如说像这种什么川贝枇杷膏啊，或者你有什么建议？
这样的，川贝枇杷膏它是化痰的啊，化痰，然后因为化了痰，所以能够止咳。所以吃点川贝枇杷膏可以，还有呢，就只剩下一点干咳，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冰糖蒸梨，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处方了。
好的，
冰糖什么作用？因为假如说，年龄大一点，这个糖会害怕高一点血糖，那如果
是的。因为偶尔吃吃，它对血糖它的关，它并不会那么样的严重啊。冰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够化痰，把小块的痰变成大块，然后很容易咳出去。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干咳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参与。这里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祝胡医师节日快乐了，胡医师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祝圣诞快乐。